书接上文，常贵跟杏花是喜结连理，这个婚礼啊办的是相当隆重，在前门一带也说得出去。因为胡庆春是要面的人，三掌柜的完婚啊不怕花钱，所以亲戚朋友来的数百之多呀，大家是欢天喜地。唯独对常贵娶这媳妇儿杏花有些非议，有的人就担心烟花柳巷的女子，她能安心过日子吗？这常贵啊这一脚是踩错了。其实这种担心呢也不是多余，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完婚之后大家也冷静的一观察，想错了。杏花相当贤惠啊，安分守己，勤俭持家，整个变了一个人。那常贵天天咧着大嘴笑，可娶了个好媳妇，真是夫唱妇随呀。有那么句话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肠盹睡多呀，这是得了喜事了。常贵走起路来一阵风，大家也替他高兴。单说全人安心经营自己的鸭橘子，这个买卖是一阵红火呀，简直火的城墙挡不住，这钱是源源不断滚进自己的腰包，他也攒了不少的钱呐。单说道光20年的冬天又过年了，全人呐让旁人守着店出去收钱去，因为有很多人欠他的鸭子钱，到年底结账。全人呢到街上转了一圈，把这钱是如数收回。像这些买卖人欠账必还的，信誉是第一位的，兜里头揣着30-40两银子，全人高高兴兴往回走，一看到莲花池，烫个澡吧，舒服舒服。每一天净忙了，到了澡堂子烫了个热水澡，找人按按摩按按足，哎呀精神为之一振呐、高高兴兴散了散汗，离开浴池往回走，走到前门大街。他很长时间没到前门来了，天天围着肉市口转悠，看了看原来啊自个儿经营那个摊床的地点，还有点留恋，我就是从这儿起的家呀，哎，看这地方谁干呢？哎，谁也没干，就空着呢。他瞅了瞅，脑子里胡思乱想，又转圈往回走。正走着走着，听前面一阵大乱，打打打打，哟，怎么了？要打架？这伙人围了能有100来号吧。全人到了近前，分开众人挤进去了。到里边一看，打仗的非是旁人，正是本地那个地赖赵四。这赵四也经营鸡鸭的，过去跟全人发生过摩擦，很长一段时间来俩人都没见面。这赵四啊是狗改不了吃屎啊，经常打仗斗殴，一看这赵四歪戴帽子，横瞪着眼睛，露着胸脯子，手里头抓着一个人，把这人打得鼻子口窜血，还打呢。他那几个伙计在旁边给助阵，打打，往死了打。围观的人很多，光皱眉，没一个拉仗的。全人就挤进来了，一看被打的这个主帽子也掉了，脸上直淌血，衣服也撕坏了，看那衣服穿的还不错，再往地上观看，地上还有几本书，书皮也撕下去了，凌烂不堪。全人是见义勇为的人，当年我就受过他欺负， 因此怒火中烧，不能不管。但是他又往下压了压火，劝架得心平气和，你要暴打不平，我还没那个本事。全人就过来了，赵四说手下留情，赵四叔恨他烦他，还得管他叫四叔，与长者相称。赵四儿这小子拳头举过头顶，刚想接着打，回头一看，全人他认得。现在杨全人也换了烧了，穿着皮袍，戴着瓜皮小帽，外头穿着皮色的坎肩儿，呵，跟一般人截然不一样了。赵四这小子把脖子一横楞，眼睛一瞪，哎哎，把我当谁呢？说话之间，他把手松开了。这不是杨全仁杨老板吗？呵，杨老板，你发了大财了！我说你不在家看买卖，你管这闲事干嘛呀？这里头诗里头有你，肝里头有你，甭管。哎，杨全仁一笑，四叔啊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天下人管天下事啊，是不是？四叔，咱们是一家人呢，我听听怎么回事，到底为点什么啊？为什么呢？你问他妈这个穷酸，吃了我三碗面条不给钱，抹抹嘴巴头就想完事儿，天下哪有那便宜事儿？我经营容易吗？起早贪黑，竟白吃白喝，我找谁要钱去？哎，你问他是这么回事不？哦，全人明白了。被打的那个主把血擦了擦，在旁边冲着全人一抱拳：“这位老弟吧，你没我年纪大，确确实实我吃了三碗面条，确确实实我没给人家钱，可是平心而论，我不想不给，我带着饭钱和路费钱呢，连住店钱都有，没想到我没注意这包丢了，也不知道叫谁给偷去了，结果结账的时候我拿不出钱来了，我好心的跟这掌柜的哀求，想给他打个欠条，明后天我给送来。这掌柜的是不依不饶，非打我不可，我也没理，你看把我打成这样。这个老弟呀，你千万帮帮忙吧，救我一命我感恩不尽呐。哦，这地下的书是你的吗？是我的，一本诗经，一本大学，一本论语。杨全仁虽然没读过大书，这些还知道，把三本书捡起来，尘土掸掸，给了被打的这个人，转回头来跟赵四说：“四叔啊，他说的是实话吗？有些真的，有些假的。真的就是没给我钱。”书中代言呢，这个赵四不经营鸡鸭吗？怎么现在卖面条了？这有个小插曲，原来啊，他经营鸡鸭买卖干的还凑合吧，但是叫全人把他给顶了，他就窝了一把火。后来呢，经过胡庆春调解，把矛盾解决开了，人家全人是越干越红火，这赵四买卖是一蹶不振，鸡鸭卖不出去，赔了不少的钱。赵四一看，这怎么干呢？干脆啊，改行吧，不卖鸡鸭了，都叫杨全仁这小子包下来，我开饭馆吧。他开了个饭馆，这饭馆经营的是面食，有面条，有馒头，有时候还卖包子。你说像赵四这种人，这不务正业呀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有点钱就赌，有点钱去抽，这买卖能打理好吗？他不在，伙计就偷懒，偷工减料，信誉大降，所以他这饭馆呢依然是一蹶不振， 光赔不挣，今天被打这主来了，狼吞虎咽吃了三碗面条，果然包不见了。咱们也书中代言，这包丢的不奇怪，叫赵四手下人给顺过去了。你看他们连开饭馆再偷人家东西，反过来还打人，就这么不讲道理。当然这些事儿他不能往外说了。这个赵四呢，今天揪住这小伙子了，想讹人家一笔钱，所以大打出手，也发泄发泄，实施自己的阴威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全人听完了之后，这事儿既然插手，不能不管了。赵四说啊，三碗面条多钱呢？这样的，把它放着，大过年的别找晦气，好不好？容他一条路。这么办，我给钱了，行吧？这三碗面条就只当我吃了。嘿，我杨全仁，你真是发了财了啊！看这意思，这浑水你是非汤不可。瞧你说的太严重了吧，这一点小事儿算得上浑水吗？你掏啊，您说多少钱吧？一碗面条两个老钱，三碗面条不就六个老钱吗？我给十个老钱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说得清楚。我杨全仁，就为他的事儿，我们这一打仗影响了我的买卖，平常我的买卖高朋满座，这一个时辰得赚多少钱呢？现在你看一个人都没了，这损失费也得包赔。哦，还有这一说，那包括损失费您算算多钱？多钱呢？哼，人吃马喂店面的花销一包算得内，这三碗面条得赔五两银子。围观的人一听一缩脖子，这面条真够贵的，五两银子，知道他讹人呢。杨全仁连奔都没打，哈，四叔，有价就好办，不就是五两银子吗？我替他给了。被打的那主一听，这不合适吧？你甭管，你甭管。全人说着话，在兜里一伸手，把银子掏出来，掂量掂量，五两之多不少，往前一递，四叔，我替他还债了，您收下吧。哎，这我赵四把银子接过来一瞅，弄了个脸红脖子粗。这话说到位了，收不回来了。要知道多讹他点儿，当着一百多人的面儿，话没法改变了。是，行，我小杨掌柜，有你的，有你的。你真是慷慨解囊，见义勇为呀、啊！行，算了算了，我还得经营买卖，各位散了散了散了吧，把这人给放了。这主跪下就磕头啊，这位小老弟，你救了我了，我怎么答报？起来起来起来，街上有的是人，不好看。这样吧，你收拾收拾，先到我柜上坐一会儿吧，我正要拜望。就把挨打这个人领着押局子来了。现在这押局子收拾的相当不错，还有客室招待人的。进了屋之后，那伙计们也愣了。我掌柜的，这哎，我新交的朋友，去打盆水去，让他静静面。你看你这衣服都撕坏了。这人洗了把脸，全人又叫人找药，找的云南白药，抹了抹，上了上，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。等完这小伙梳梳头，往这一坐，全人仔细打量，这回看清楚了，被打的这个主二十六七岁，长得是一表人才。黄白镜子，宽脑门，尖下颌，二眸子倍儿亮，是鼻直口方， 一条大辫，这衣服如果不撕坏了还挺不错，挺不错的，看出来是上流社会的人。尤其拿着几本书，全人就问，请问仁兄尊姓大名？哎呀，在下姓钱，双名子龙，我叫钱子龙。听您说话的口音不是北京人，我哪是北京的人呢？我是山东德州的人。哦，子龙兄，你这是太大意了，东西怎么丢的？嗨，别提了，我这次在德州出来奔北京啊，我有投奔，我有没出五福的一个叔叔，在顺天府衙门当师爷。因为前些日子我们爷俩通了信了，我呢是读书的一个秀才，别的我不会，打算盘耍笔杆儿，我下了多少年的功夫，我想在衙门里谋个差事，我这叔叔答应了，把地点也告诉我了，叫我来投奔他。就这么我离开德州来到北京，我也没想到北京城这么大呀，到这儿我有点懵登转向，肚子有点饿了，就到你说那个四叔的那儿去吃饭去了，吃了三碗面条，光顾吃了，我没看住自己的包，一回头包没了，里边还有几件换洗的衣服，里边还有十两银子，我就瞪着眼了，因此就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。其实人家打我呢也是事出有因的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您到顺天府能找着这个钱师爷吗？差不多，顺天府管北京的，真格的我能找不着吗？到那儿打听我叔叔钱师爷管刑名的，那权力还不小，刑名师爷我相信大伙也都知道。那要不要我派人把你送去？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我就于心不忍了。哎呀，老弟尊姓大名？杨全仁。我记住了，全仁老弟呀，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见义勇为、拔刀相助之人，热心肠啊。虽然说我挨了打了也是好事，不挨打咱俩人不认识，是不是呢？今后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倘若我在顺天府衙门能谋到一个职务，全仁兄弟有什么事儿你尽管找我，我必报大恩。哎，严重了严重了，我是个商人，奉公守法，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事儿，一旦有事儿我一定去烦您去。行行行，哎呀，那五两银子咱怎么办啊？我一旦有了着落，我尽快把钱给你送来，绝不欠账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五两银子算不了什么，愿意送你就送，不愿意送就算咱交个人情吧。不不不不，借归借，还钱归还钱啊！我呢不耽搁了，起身告辞，祝您买卖兴旺发达。不送不送不送。钱秀才钱子龙走了，您可记住这个茬儿，交人就是有好处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嘛。哎，你不交朋友怎么能行呢？朋友越多路子越宽，有个马高凳短的，有人就出手相助。全人看到走了之后心里头挺高兴，别看损失了五两银子算不了什么，想了想，哎呀，人生在世难难难，真难，大事小情的什么事儿都能遇上，心里反倒还挺高兴，照样打理他的买卖，他把这事儿就忘了。咱翻回头再说这个赵四，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，虽然讹了五两银子，让手下人把那钱子龙的包也给偷来了， 医生给手下人分的，那十两银子也入了他的腰包。这小子净干着损阴丧德的事，他还不知足，往大宽椅子上一坐，他就琢磨：他妈的，杨全仁呐，杨全仁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灯啊你？你跑这来了？装人五人六，你给解围，叫我当众出丑。我应当不要五两，要五十两，我他妈看你给不给。全怪我一时嘴短。杨全仁那压局子干的是红红火火呀，钱都叫他挣去了。当年不受他的挤兑，我这鸡鸭床的也不能黄。我也不能开着半死不活的饭馆，新仇旧恨，他妈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我赵四就这么认栽，不行，我得报复，小子，我得报复。你看这种人不研究正道，专研究左道旁门，他报复他没那点本事。他思来想去的，怎么报复呢？我没那本事。哎，他想起来了，京城四大金刚的头一位铁牛。这铁牛是有名的混混，司官两面，手眼通天，手下弟子徒孙好几百，什么招都有。我呀，去看看他去，让他帮我出出主意，给我出出气。就这么的，他换了套衣服，买着礼物去看铁牛。铁牛正在家呢，见面之后他一呲牙：铁大哥，过年好吧，我给您拜个晚年，迟到了几天您可别放在心上啊。这铁牛这小子更坏，点了点头，用鼻子哼了两哼：行啊，我说赵四爷，说实话吧，凭着真人不说假话，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吧？有求于我们。哎呀，您真圣明，您真明白。你看，我还没等说呢，您就猜到我的心意了。哎，我说铁大哥，我的确遇上点不顺心的事儿。说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叫我帮忙出气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您知道有个小子叫杨全仁吗？不知道，哪有这么一号？开鸭橘子的，在肉市胡同，哎呦，可红火了，可钱没带，那钱都叫他赚起来。我栽在那小子手上，我心有不甘，求大哥出手相助。